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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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有人在水洗上。不是有人，是有众生。好，我们开始这次，要利用这次三天的时间啊，跟他谈《一教经》。之前因为我们海亮法师有跟我提，是不是谈那个四十二章经？然后我看一下时间各方面，可能四十二章经会讲不完，因为我最主要是我的时间关系啊，很抱歉。是其实如果以这个时间要把一教经细讲也不是很容易，但我想精神我们应该可以提得完啊。所以说改一教经，不过我想一教经有一教经的一个精神跟它的意义啊，因为毕竟就是一教经啊，是一教经。我谈这个一教经啊，我们一开始稍微确定一下啊。其实这一部经我很早就想讲，那去年大概若以新历年的话，就是去年啊，农历年今年我们刚讲完四十二章经啊。那刚才也有提到，因为我们来讲四十二章经哦，不是提说八大人觉经啊，不是四十二章经，是八大人觉经。八大人觉经我在其他地方台语有讲过，那四十二章经也刚讲过没多久。好，那像这个经我有时候自己本身也当作自我学习啦，那有些经典我会开始分类啊，那因为我自己也想做这种因缘的学习。那在过年我可能会谈一部叫当来辩经，那当然辩经也很短，那是因为有几个学生要到我们南部，有个女众道场啊，他们因为寒假有几个说要去那边，那个问有没有上课，我说过年上课，好吧，你们既然提就上吧，就过年上课了。那上课就讲当来辩经，那当然辩经最主要是我可能会把它定在这个属于深切教育的部分了啊，那可能居士就不开放。就是属于深切部分。那像比如说包括这个一戒九章，那也属于深切教育部分啊，有些部分会属于深切道心的培养这一部分。那像四十二章经啊或是一教经啊，那我们可能会做一种比较佛法的一种比较，像在一般来谈啊，有些刚入门或是一下子要谈中观啊听不来的啊，或是甚深道理不容易听懂的，那我们就用这个，因为它比较事项，但所谓事项里面隐藏的道理只是它显得像是如此而已，但它的内涵是其实可以谈要开眼的很多的，那我们会针对不同的根性来谈。所以像这一类的经典，其实我后来发觉，因为过去我你要请我上课，我就去有些是别人认为想听什么我讲什么，后来也看到很多想学佛的，但他一下子对很多佛学名相或是很多教理不清楚的，其实像一教经、四十二章经、八大人觉经，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但如何将那个道理里面为他未来的文法做基础，这个就要看你怎么讲了。有时候他是比较偏向思想没错，但事项里面真正的蕴含的理则是什么，也必须要开始建立的啊。否则的话，光谈事项的道理，到后头在谈甚深道理的时候，你还是不容易作为基础的啊。所以 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要慢慢的来谈。像比如说我们常讲，我们现在也谈无常，对不对？我们也讲缘起性空，其实无常就是缘起性空啊，无常就是缘起性空。我们在鼓励大家修习缘起性空，有时候谈离则很难，那我告诉你，从现实当中我告诉你如何观察无常，其实就是在建立无缘起之间哦。好，我们比如说一件事情是这样，你向来是单纯这样看，但我把它看出，我从某个意义上来看到它的变化，那我也要说明它变化，我也说出变化的原因，这个原因为什么会生生灭灭，缘起啊。所以谈缘起性空的观念，不一定一定要把那个教理谈得非常深色。现实当中，我不一定用所有，我不一定要用名相，但我可以让你看到因缘，很多东西是靠条件生灭的，这就是我在告诉你缘起性空的道理，就是这样。所以有些东西佛法的建立和化解，应该让有些人他想入佛门，他也有他一定的看法，但对于某些深的道理又还不是很熟啊，知识也不错，但就是还没办法一下子谈得很深。那我们如何在这些道理当中，也将他四相的道理讲出来，那也慢慢建立佛法更甚深的第一义道理，这当中所透显的道理，我们也逐步给他讲出来，那这样慢慢经营就可以了。那所以像这一类的经典，也是我们应该要特别留意，而且是在于接引佛法初期很重要。那尤其即便是初期，对我们很多久修人也非常重要。为什么我后来我就选一教经？因为你想，佛一生说法说了那么久那么久，后来他一教经讲这些，等于是他做最后的定语。那你讲说，那为什么不谈甚深法？他就在里面，就是说他经典文字上所显的意好像比较偏向是，其实这里面还有其他的，但他真正的道理是佛一教经，等于是佛这一生教化到最后择要的为众生，因为他不能在临终那一段时间再把很多经典很多道理再整个都讲，不容易，他会择要的做最后定理，其实等于是为未来众生，他至少起码应该以什么为重的这些择要的说出来，所以这也是佛的智慧所做的最后总结。所以我们不管你要修多高，你的智慧多高，这个都是你的基本性，你应该以此为戒，应该以此为念，必须要进安住在这个，这道理谈了很多，如果你不能从这些应该有活在最后教戒的地方你做起的话，你再谈很深的道理也没有用。所以这里面有一些道理啊，我们希望大家能慢慢的掌握一个观念啊，就是说我们大概一生学的会很多啊，包括我们可能我们在做听经闻法，那尤其是我也讲了很多了，有用的才算，用得上来的才算，其他不算。你临终因尽现前能用的那个才算，那叫功夫啊。你的毕业证书你不用去烧我回向，没用的哈。这哪有我曾经哪个大学毕业，我这那个大学啊，哇，华界大学那么多所，你是哪一支？排行榜好像还没有轮到呢。我大概不会去管这些，所以这些东西没有正念能现前的，能在于真实虚假境能现前以智慧做抉择的，这叫做你的感应，其他的不算。好，那这个功夫就要从现实最现实的部分开始。所以我最近也一直在谈一些课啊，在课里面我觉得 当然我们还没正式啊，因为我们要起个头，起个头也知道我们讲经的意义啊，不然这样就解文字，我想在座很多人都学很久，自己看就可以了啦。好，我们可以下课了。啊，但问题就是说，我们到底能不能用，这是一个问题。啊，我们听经闻法，甚至可以都不用看，我们就只是讲我们自己的一教经的精神，但不一定要讲这一部经，只要能用最重要。好，那我们现在，我最近经常在谈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一个具体功课？有啊，我们早晚课，哎，真的是你的功课？它真的是你的功课吗？你诵经，就好像说有家有波比，有修行有波比的哈，有家有家去哈。干嘛呢？不一定呢。你为什么吃这个药？人家说吃有用啊，对什么有用？不知道呢。你拜什么？就这样拜啊。啊，如果这样拜有用的话，我们请工读生帮忙拜。我常讲，不是送地藏经，不是七分之一对方，七分之六我们自己，对不对？那我们当然我们自己没时间呢、啊，我们就找七位，哎，那七位我就有一份完整的咯。啊，虽然七分之六都要拿，可是七分之一加有七分，那我不是拿一分嘛，对不对？那我加上我又很有钱，我找个七千人帮我助念啊，都比你们多。所以像我这种找那么多人，我钱多啊，没地方花、啊。我拜盖一个公司啊，找亲戚人打卡都送地藏经而已啊，一天送个两部就下班了，或是三部，时间快的话，你看我一天功德多少？因为我有钱啊，我其他公司赚来供养这个公司，就在送地藏经的，那回向给老板的，那我这一辈子就不会死了，因为天天都有好多人的。你看七千呢、啊，一天都有一千份呢，还有送三部三千份呢，功德多大？你慢慢想。好，我现在的意思就是，我们回到现实，你有没有功课？你有没有在治病？那要治病之前，先知道你的病啊。我们现在如果要雕刻一个雕刻像，我们也知道有一个蓝图吧，而且天天都有功夫，对不对？先把哪些东西去掉，去完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开始用磨。我们有一个明确对象，我们有一个在琢磨的对象，而且有功夫哦，做好做不好你都很清楚的哈。啊，这个要修整一下，这边可以了，这边不够，这边已经打了差不多，这边还很突兀，要把它弄掉。我们雕刻不是这样吗？它有一个具体的方向啊，所以你会发现天天都有功课，而且功课都是具体在对峙的，在善法上不断在增长，在恶法上不断在挫折，这是一个真功夫，这不是你讲的。所以你不是在过日子，你说我有早晚课，有没有功德？有，但有没有有利？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你考试一下就好了，你骂他几句，马上跳起来。算一算，我们不要管他跳怎么跳了，你就算骂他一句，就算一秒、两秒、三秒跳。哦，这个三秒，十年前是四秒，不，十年前是两秒。十年后变三秒变两秒、哦、有进步一秒，这种进步有用吗？有啦，有一点啦，就是说不过差不了那么一秒，反正他生气的量都还是同等量。我的意思就是说这就是功夫啦。然后当我们面对到世间的东西，马上快速抉择于世间法跟佛法当中，你的心是不是已经因为因闻法完了，又以后马上决定佛法？如果你发觉你现在很紧急，身体很苦啊，你会先想到什么？你先想到的就是你的内心的倾向。你如果发觉你很多紧张的时候， 重要的事情，不要说尽量重要事情，你的抉择都是以世间法做抉择，你应该是忏悔，因为这是你的习性，这是你未来抉择你未来哪一道的一个重要指标，这自己知道。对，你平常关爱的是什么。好，如果有这些问题，我们之前上课不是有谈的，我们应该知道有什么叫四正勤，对不对？什么叫四正勤？以身善令增长嘛。请问诸位有哪些以身善？不知道呢，我不知道。那你怎么令增长？你的优点在哪里？你知不知道？那不知道你怎么令增长？连目标都没有。那未生善，什么叫未生善？知道吗？不知道。那当然你也不会说令生哦。请问有哪些未生善？禅定未成，禅定；戒法未圆满，戒法；知见未稳定，好好闻法，也不要乱闻 MP3 一直听，也不得听出一个所以然来。不知道的当求，不知道的当问当抉择，弄到自己不会动摇，这才是闻求道啊。好，身心不能约束，经常躁动，戒法未稳定，好好习戒，好以时习戒修定，让这个烦恼能降伏，对不对？以身乐是什么？知道吗？我没什么缺点啊，这就麻烦了。这个缺点是不但有恶，还不知道恶在哪里的，哎，有病都不知道病在哪里的，哪会没有缺点的？那没缺点的话，你就坐这一位，不是坐这一位，坐这一位，这一位是让人拜的位，哎。那未生恶呢？虽未具体，但因缘烦恼未断，就是我们讲的随眠。就是说他还没起现行，但他藏在里面的，有没有？有，你可以看到端倪。修行就是这样务实的，三十七道品里面的四正勤不是说假的，所以他很多东西你从这个发心开始，因为三十七道品的入手处很多，但你现在，如果我现在这样讲的话，你开始知道说我的功夫不能再空过，或者你会惶恐的。我们这一生里面很多人修行这一条路里面大概都是结个得度因缘啊，但还没度成就是了，啊，还没把握了。那你不能老是靠这个啊，人生再来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因缘啊。哦，现在最近看到很多，环境的问题啊，啊，这个影响世间的六度息这个哈，啊，地理杂志我们最近都有在看，为什么？鼓励吃素，哎，因为其实最大的是造业。好，挥霍无欲恨流才生世间变化，所以保护是地球，我们会从戒法谈，我们会借这个间接的来谈吃素啦，其实最主要是众生造业才会有这种地球问题啦，那这个问题已经变化很严重了，所以下次来很苦了，所以我们不要下次啊，我们下次来是做莲花来，不要是业力感应来，因为再来越来越麻烦了，所以我们在修学当中已经要很清楚的开始从这个大方向的想学，那进一步来推论说，那要成就这个学我应该学什么，进一步我要学什么，我应该学什么，每一个东西都变成实质意义产生出来，再也不是一个空理论，而是一个我想要落实实践的东西，因为我们写眼前我们对生死还不能把握，那可见我们很多功夫不是很扎实，是不是？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把它当作功课，而且是念之在之，不是说啊，找个道，找往个道啊，找这个道理有作用，但有时候变成是打卡用的，上下班的，晚课完就准备休息的啊，不是这个，是一个具体功夫的，是，所以你的话就是说。这个早晚课变成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我要借它来熏修众，因为早晚课里面有很多东西，包括我平常的很多生活，我都为了要让我的福德资粮具足，我不但不会推拒任何事情，我以这个事情当中又不起人天善心，而是以回向菩提心的， 我以照顾病人处，我以心扫所有一切事情，都是以悲心的，以菩提心的，以无所得心的，啊，这是真的哦，要这样练习啊。像菩提质量论里面，我最近开始讲，他必须要导入，他必须以般若带进去。我们先般若带进去，好像谈得很高，其实不是啊，就是以最真实的心来面对所修的心。我在布施给众生的时候，我发觉我这个布施，其实我在布施，这个我变观我好像也是因缘无常，所以我观我无常的我在布施，我不要执着我。好，因缘在变化，能成就这个布施因缘，都是障缘而生，就是我们会用于更真实的智慧来对待它。那这个在大智度论里面有提，有的人讲说初行能不能观空，大智度论里面有谈初学能不能观空，他说可以啊。他初学不是就修布施持戒啊？他说可是观空这样会不会太难？他说不是，把观空落入到布施持戒，就好像说我们吃药很苦，和合蜜，小儿吃药很苦，和合蜜奶才能吞下去，所以他说。初学者在布施持戒里面啊，观空，等于是布施持戒是蜜，观空是药，啊，空是药，那蜜跟布施持戒是呢，在这里和它才受用。所以他讲说，心发意菩萨观身空无咎，好，他就开始磨练了。所以他的磨练在哪里？最近我常举那个。摩诃般若经里面谈的文殊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讲的啊，无作智不退智，它是要行境界，要行境界，要不要行动的行，在境界里面去磨的，面对境界如何不起心动念的，是利用境在磨的，和我们纯粹修世间善法不同的，是在境界里面磨的，不管面对一切境都以这三心相应，你要去练习的，这个练习从生活当中很多东西开始去练习出来的，所以你开始主动的去引起境界，而从境界里面去淬炼自己的心，这个不是说假的，这个你要早点做，你没有早点做，你空讲没功夫的，讲归讲没用的，我们可以都是苦恼人，但我们不要一天一天苦恼跟之前的苦恼都一样等量，我们可以苦恼，但我们的苦恼慢慢有超越的能力，因为我们的道理慢慢增长，是要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道理啊，看似很遥远，现在都必须要拿到很亲切的生活当中了，要把它拉回来，好，把它拉回来，这是你必须要注意的，你必须要真正发起这种觉悟之心和勇猛之心啊！我说修行这条路，老实讲，我有时候会觉得蛮危险的。什么危险？你知道？我常讲的，延误就医。因为你在佛门当中，你以为有修行无波比，结果无波比，等到临终的时候，发觉一点用都没有。世间人苦啊苦啊苦到最后，因为他知道他没在修，所以他会惶恐不安，但我们以为我们在修，但没有入心，结果你都不用心，那您有的人在世间人他没修，可是他一直挂碍说我没修，但我知道会轮回，所以临终的时候会紧张，会在意，所以有的人在短短临终几天内身心安定的有，往往很多修了很久了，到最后没人我没死人我没活，这里不少人我最近又听了很多个，为什么？这就延误了耽搁了，像这一类的事情都必须要留意的，所以这里面不容许我们有太多的这种自欺欺人的行为，一定要在从现实当中，因为没有这种没有这种非常都不需要磨练的 不需要去面对自己烦恼的，那自自然然的有人保佑的，然后就修行没障碍的就解脱了。但是好像没看过这种例子呢，哎，没有这种例子，大概都是磨出来的。好，所以我们大概闻听经闻法，大概也是用这种心情来啊。我或者的话，我们就算听很多，又有什么用呢？啊，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一教经，这个一教经，这个我其他的名相我不想多说了哈。有些东西，有些因为我们在座有的佛学院也都读很久，很多都已经闻法很多哈。但我们最主要是，其实这些浅道理是拿来互相勉励的啊。这个浅道理拿来要真修实证的啊，希望大家能把它刻到你的心中，我想这是我们意义的。那有些细微名相的说明，大概不是我向来讲经也比较不喜欢在名相上弄得很多，道理解释很多，到最后主精神不见了。那主精神不见了，那个启发觉性的意义没有的话，这有时候太多的名相模糊的焦点啊，我没这个想法。那如果大家希望更深细的把它掌握，自己去找解释的经本啊，像我这里，因为我没有这一本，我就到借一本啊，那个《一教三经》，我一大师注的，你们可以看一下，哎，注的都有，自己去看，哎，好，我们讲我们的，好，我们看到《一教经》，这是邀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啊，这个翻译的，当然很多经典都是经论都翻译的。他所翻译的经典对于我们汉传佛教影响很大，一个很大功德者啊，所以有时候在受用经典的时候要忆念这位大德的恩呢 啊，而且他的所翻译的经论啊，后来在汉传佛教里面都发挥了很重要的影响啊，鸠摩罗什啊，我们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啊。好，我们开始看这个文。释迦牟尼佛初传法轮，度阿耨乔城卢，最后说法度须跋陀罗，所应度者皆已度其，以娑罗双树间将入涅槃。是时中夜寂然无声啊，寂然无声，未出地时略说法要。就刚才我们讲的，这是最后重要的总结的。法华经也讲过了，很多经典大部头的般若经都完了，现在是最后的。最后最紧要的、最根最重要的部分啊，要提醒弟子啊，这个里面呢、啊，佛从一开始初转法轮，到最后啊、哦，因为他即将入涅槃，那这个在《法华经》里面，佛即将入涅槃，佛说我死不入涅，我没有入啊，为什么要他视线入涅槃？那为什么视线入涅槃？是为了度众生，这一种是因为佛如果不入涅槃，佛的道理会自相矛盾的。为什么？诸法无常，佛会无常，可是佛讲诸法无常啊，有生必死，如果佛不入涅槃，变成有生不死啊。那你说佛有没有落入生死？佛的因缘所生法一定是在生死处的，但佛超越生死，并不是有生死我逃避生死，佛的超越生死是在生死处，生死不可得住而超越，知道？超越生死不是无生死，超越生死是不用你去逃避生死的，严格来讲你不用逃避生死，是你的颠，你现在因为过去的颠倒，所以现这个生死相，缘起的生死相。那众生因为这样的执着，继续生死。但佛成佛以后，知道说有这个生死相，实无生死。为什么？所有生死，但是空来空去而已啊，无生死而现生死，实无生死。所以超越生死，无法视现生死，知道？就是说，我如果我有智慧，我看到电视，我有没有必须要把它关起来？ 如果我知道它是假的，不受影响，我为什么要关电视？我关电视，如果有利，电视如果有助于利益众生、娱乐众生，为什么要关？你说这样会受污染，为什么会受污染？知它为真，受污染啊，受它影响，受污染啊。如果你知道它只是一个影像，它受什么污染？生死本无束缚，你为什么本无生死啊？是你执着生死才掉入生死。好，所以佛入涅槃，非生死入涅槃，但众生福报，为了利益众生，为了用不同的方式利益众生，佛必须实现涅槃。所以实现入涅槃的时候，众生因为第一个他有众因缘和，他除了教育众生之外，还有众生的福已经报了，所以最后度在悉达陀罗啊，悉达陀罗他度完了的时候，他知道因缘已尽，其他的啊像我们就赶不上的啊，我们稍微慢一点的，我们就佛前佛后的像这个啊，其实我们慢多久也慢不多久。如果以前一火后一火，其实都好几亿劫，对不对啊？我们就差个大概五分钟，下次早点起床，哎，就出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现在才2000多年了，以这样时间量来讲啊，我们其实就慢个一两分钟啊。你就是因为太早上起来执着会得喝咖啡才出那个问题。如果你就赶腿上班的话，就没这种问题，你就差喝那一杯两分，就这样问题耽搁走了走了，我们就是 Q 位啊，你去的时候刚好帮人家收拾桌椅，因为他已经上席了，就这样。而我们就这样，因为因缘到了，因缘到了。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们要讲说，佛为了示现度化众生，将包括还有众生的福报，因为它是相应的。我们现在要见佛不见佛，这里面关系到你自己本身。好，包括我最近讲，上次不知道有没有讲，我在这里稍微讲一样，这个道理都在这里回事。我们因为《法华经》里面谈，因为他是讲说佛要入涅槃，但实际上佛无能入所入，因为常住涅槃，他本来就已经常住涅槃。他在身相上会实现能入能出的这一个现象，但实际上他是常住涅槃。这里就讲说有众生啊，如果要不惜生命意见佛者，我会处理纠缠，是不是？所以佛入涅槃的话，为什么他还能出离纠缠？他为什么出离山还能为众生所见？你的心呢？所以像我们现在已经见不到，对不对？我们慢个五分钟，现在只好多花点时间。你要花多少时间？另外找西方净土去啊。因为说佛释迦牟尼佛示现入涅槃，但极乐世界那个，所以这一站你来不及，希望下一站不要再迟到。所以下次我们去的时候，上次护护士不是有好机会，怎么来这机会了？又有人迟到了。像我们都已经迟到好几次了，我们讲说念佛很殊胜，对不对？我们都还没去啊，会在这里很少趁夜来的，我知道。要是有的话，对不起，可能误会到你的，但可能不多，大概都是没去成的。都有念佛因缘，但没去成的。我们都是，你说多殊胜，你看都没去成的，有去成还要轮到我讲。你去成的话，你讲啊，怎么是我讲？不容易。好，那这个只要我们像现在我们又慢到了，但我们现在谈到的就是说，这里面其实要点醒的一个道理就是佛可以再现出来。那我们怎么去请这个佛？我们现在是从此到彼往生期间，其实此到彼是一个现在你有来去心的众生在讲的。如果你要不能专心，你如果能专心的话，你能净化你的身心，其实此处净土在哪里？不离此心。好，现在这个道理啊，因为我现在一直在强调这个道理，因为这个是一个念佛者必须要留意的。我们经常希望预知时至，但预知时至绝对不是佛大哥大跟你讲， 看你那么辛苦，好吧，我拿某年某月某日我接你，好，然后就关机。哎，不是这样，因为那个预知实质是来自于你对往生的决定，你的内心决定。我会跟你示现，但会示现绝对不是活得慈悲有条件，会得你怎么样他才来跟你讲，不是，是你。你当你的往生意愿在不动摇的时候，你就能预知实质。这个预知实质是来自你现在，假如我用世间所有乃至用生命威胁你，就像《法华经》所说的不惜生命，这时候你就知道内心已决定，这个决定内心决定，你自己生决定心不动摇往生意愿的时候，这时候就会实现预知实质。为什么实质是表示什么？实质是已经是叫实定，是不是？我们不是有报定、实不定啊，实定、报不定，种种，现在变成报定、实定。为什么？因缘具足，谁具足？你。那这从哪里来？从不惜生命来，连生命都不惜，世间法又能动摇，就这样。所以佛示现是救苦保众生，那这时候他必须要说一个。从开始初转法轮，鹿野苑初转法轮开始，一以能度的一直度度度度度过来，那这个到最后度完的时候也差不多了啊，也就是该是我视线内满的时候，因为就算我再在也未必有用。你要知道有时候因缘是这样的，不是你说活在有用，未必，因为这个在不在还关系到众生，是。所以为什么有些过去的祖师大德他该走的时候走啊，他因缘已到。他说你为什么，就像那个佛陀啊，佛陀不是有一次那个到一个地方人家供养嘛，供养完了以后、对方一直留，我说我们要走了，我们要走了啊，其实当时还是饥荒的时候他就要走，那阿难就说外面也没得吃，为什么佛急着走，因为人家那么虔诚啊，应该让他供养嘛。我说还是走了，走出去以后这个也受到供养，很不供养，饥荒啊，环境很不好。那阿难还是讲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去，那我说你自己回去看看，一回去就被轰出来了。为什么？此一时彼一时，因为佛跟他的缘就是这几顿的供养，你留下来他会惠民的。你说他现在很好，那个还没，我很清楚的，我今天留下来未必啊对众生有利益，但示现这个不一定有利益，那我可以示现其他的方式，所以我留下一教用这种方式，那度那些因以此因缘得度者啊，是这样啊。好，这个时候在以娑罗双树间将入涅槃，是指中夜寂然无声，就是即将最后关键的时候，为弟子诸弟子略说法要，汝等比丘于我灭后，所以这个经典其实也是针对以出家众为主的啊，对他对比丘的告诫啊，所以有些经典在藏经里面有很多是针对出家人。那针对出家人的时候，在这里我先别一下，因为我们有很多是在家居士，我经常上课会针对出家人来谈，我的口语啊，你会感觉我是针对出家人来谈。那居士怎么听？居士应该啊，应该怎么看？这些是因为等于是假设我们对高中部在谈。那时候高中生啊应该怎么样啊，高中生有人懈怠，国中生啊不能看笑话啊，因为国中生是因不是说这个法，比如说假如在末法有些出家人本身不如法，但毕竟他出家啊，毕竟他出家，你要知道这个问题就是他已经乐求出家法，而且是投入，那我们本身我们没有出家戒好饭，大 但表示为什么？是因为你的条件还不足以接受出家戒。你没有犯并不表示你清净，这一点要留意。甚至你必须要以同等的心，为什么？我们像比如说在家人为什么不能正阿罗汉？这里面是有他的本质上的一个问题啊，因为那个法的问题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必须要有另外一个要求，就是不管你现什么相，当你要走向解脱，是障碍就是障碍。虽然在家法上许你，但障碍就是障碍。是为什么许你？是因为你没办法感受，所以许你。允许你是因为你不能受，你不能舍，你不能舍啊！我就像我允许小孩子，是因为小孩子不能接受大人法，而这个允许他，并不表示他究竟，这一点要留意。所以有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在讲法的时候，不过我们在这里的句子都比较没问题啊。有时候会产生一些看法，好像产生一个错误看法，说哎呀，现在的学习怎么样？整个佛教环境如何如何？其实这不是这个问题，因为你要知道，这些已经出现的问题，如果转到你身上，也同样会发生，甚至更严重，也更严重，因为他们是处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一个戒法，所以他们要吃，但我们不要吃，我们不用吃，并我们不会换，但并不表示我们烦恼本质的烦恼已经断了，不是这样啊。所以这一点要很留意。他说：“汝等比丘，于我灭后，当尊重精增进波罗提木叉。如按欲明平人得宝，当知此则是汝等大师。若我注释，无意此也。”好，我们现在来谈波罗提木叉这个戒法。一定要大家也要很清楚这个戒法的意义啊！我们有时候戒法把谈到很深、很僵硬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一种负担，甚至我们还不容易看出戒法的真正意义。就是说，你主动持戒的心情会比较退失。好，波罗提木它叫做别别解脱。别别解脱的意思就是说，你持什么，你就不会有这个过失，而你就有功德。你有这个恶因，有这个恶果，那我守护戒法，这个恶因拿掉了，这个恶果就没有，就我守一样，我身口意，我哪一样守哪一样就断哪一样。所以后来持戒会产生一个，就是说我可能有些地方做不到，但我很乐意，而且我期待我每个地方别别解脱，是解脱意思。注意，不是一个名相上，一个名义上说我持戒是为了求解脱，是为了求解脱。也就是说，你今天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不是一个道德名义上的清不清净，而是为自己照顾自己的。因为你只要这个恶因拿掉，这个恶果没有。所以，像我们的身体，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身体都没有病，那我们会把重病抓第一。那重病治好的话，我们轻病乃至到最后睡好，身体都非常愉悦，没什么障碍。修行就这样，我现在这里重病去掉，那哪个地方凡是能哪里照顾哪里身体会更好，我一一照顾，别别解脱。所以这个戒法有这个精神，这个戒法不是一个笼统的一个道德条文，好，一个死条文，不是的，它是一个方法，帮助你一个一个解脱。好，所以波罗提木叉就一般来讲，我们会把它定在比较声闻相的一般戒法。其实光戒法一不断在衍生出来，它到最后还有很深细的戒法。那所以说这里面讲说，如按欲明平人得宝，因为它告诉你如何解脱，它告诉你哪些东西，以我的智慧告诉你这样的因跟这样的果，那我告诉你把它拿掉，你要很知道它的因果，所以你很乐意去反复，好，你很乐意去反复，不要我不要这些东西。所以如暗欲明啊，因为这个它能让你远离，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道理啊，必须要开始啊，这就是我们学法知见上的一个重要。别人跟我们讲要持戒，但我不知道他对我的价值， 这时候我的持戒会觉得是一种压力啊，所以有时候持起戒来，有的人觉得啊，因为大家是这样，那乃至到最后就是也执着。所谓执着，就是要博得持戒清净的美名，但有没有解脱？没有，因为他没有别别解脱，因为他是拿来绑着啊。就像我们之前讲的，镜子有污垢，他就有那盆白漆，白漆很漂亮啊，白白的，但那个镜子的亮没了，他应该是擦掉它，他应该是解脱它，他不是去执它。所以依据这个道理，我们才会知道说，为什么在末法就我走的时候，他要告诉你为什么他以戒为，因为他是基本型，就是我刚才讲的道理很多，必须从现实生活当中逐步的一一要求做到。这个以前我们道理也懂，我相信在座都懂，但懂归懂，跟那个切要心有没有，却是另外一回事哦。我们这个道理我们都懂，日常生活我们都这个都懂，问题你有没有升起确实要怎么做。有时候啊，初学比较没感觉，久学修修修到最后发觉使不上力的，使不上力，我常讲就有的人使不上力。所以有时候必须要从生活上去历练啊，生活上历练，历练的时候为什么会发觉挫折，从挫折找原因，这时候你会一直从上层啊。有的人很喜欢修天台，对不对？圆顿止观，结果越来越顿，金字塔的顿，本来头尖尖的，修圆顿止观以后头就顿了，因为我发觉怎么修都修不来，修不来，退而求其次，再退而求其次，再退而求其次，到最后发觉，哼，就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发觉这个地方不熟，那个会出问题，这个不熟，那个出问题，这个不熟，那个出问题，到最后做不来，所以未高快打了，那弄来弄去，该不弄细心回头，怎么回头？我不太谈了，我先不谈闭关，我不会去想象我振国飞天，我看到红地毯走来走去的，没有。现在我就知道在生活当中如何调不完了，而且有些道理就依着佛所说的，还没到他为敌了，因为该失败的都失败，该倒的都倒了啊。所以我不是讲说，有一个学生问我说，那要是对空误解怎么办？又没有善知识，我说，其实我就讲了，如果他福报大的话，他提早倒霉；如果福报不够的话，到临终才倒霉。早点倒霉，你就知道自己跳不出来，那还有什么改过自新的机会，还有去好好重新建立的机会。那有的人一路修行顺顺利利，都不知道有问题，等有问题来不及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来，像我们有人还来得及的，在生活当中发现什么？我们现在有时候，因为我也在领导几个地方，我们有时候这个生活的细节啊，在乎的啊，你会发觉你在当那那修修都疗效嘞，啊那路修都疗效，疗效，疗效过于怎么讲？你渺小啊，没关系啦，因为有时候这个对，有时候别的地方会听呢，他也听不懂的嘛，好，疗效就是。越来越心量越小，越在乎这些东西，就是说看不到大格局，经常在生活的地方开始在怪啊，不知道这些。我不是要你忽略小地方，你是在小地方磨，但我是要你在小地方磨里面如何放下。但我们现在发觉，我们在很多西方都在直到发觉，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讲的，经过了很长的岁月，进步不多。心量没放大，对现前种种众多烦恼的对治能力很差，也就是说都还会做疗效，很多地方都还在挂。其实你必须要到最后，你必须要从头好好的去思考， 你如何借着戒，就你现在放不下的就是你的功课了，不然上面盖不上去啊。因为现在我们大概以前也狂也该狂了啦，现在都该回头的都回头了。所以我最近在比喻啊，我之前大概提啊，就好，我们学佛学到最后都会老奸巨猾，就是这样。很多初学啊，要去冲啊，要去修啊，我们这些比较稍微老一点，我还不是很老啊，不过稍微老一点的，我们讲去啊，哎呦，赶快去啊！你为什么？我们这些业障重啊，诸事没修啊，所以像你屋里苦恼像，你们俩趁现在来了，去，赶快去啊！他们都会骂我们这些老人没有用功。对呀、啊，对呀、啊。真的也承认，因为事实也不是装假的，真的是很差啊！按你们这些心血啊，因为很可能是趁夜来，我是不知道了。不过我们都会往这边想了，好好修啊！如果有问题再回来，因为我们过去就跟他一样，我们都回来啊。那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就断手断脚回来了，他就问说：“师父，你怎么都没有事先跟我们讲？”你真的根基很高 啊，我不知道你会跟我一样啊。你怎么不事先讲？我也没办法讲，因为我师父他也没说，因为隔壁那一个比我更老的那个也是在那里笑，他也没说什么。另外他说，不是我不说，我们那个老的也没说啊，结果那个很老已经在打瞌睡了。自己磨啊，讲你会听吗？你不会听，寂寞。所以你看，一个比一个老奸巨猾，不过都是断手断脚回来的，都在境界联魔，讲了什么理论都没有，从现实开始，然后开始回头重新审视修学佛法每一个东西，它的因因果果是什么，这样修可以别别解脱。我开始很审慎的去重视这个，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在哪个地方开始留意这个，我如何防护我的心，即便再苦我如何吞下来。吞下来的意义不是为了熬成婆，以后由婆来虐待虐待虐虐虐待媳妇，不是，是知道那个忍辱如何忍，忍在何处，很清楚的。好，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当你开始重新很务实在面对修行，没想到几十年的功夫比不过你现在这一念，你发觉开始有种扎实感了，你发觉那个法喜一直涌现出来，你可以看似一个平平庸庸的人，但你发觉法喜不断涌现。为什么？那种对于法的全然皈依，和当初是主要依自己的感性，依自己的狂妄说我是学佛，但不是，你讲是学佛，心不完全向着佛，现在是把我都不以为我多伟大，我前夫将我自己放开，依着法毫无保留，不疑惑，全然法怎么说怎么做，这时候法喜生出。我们休息一下。